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看明灯抄102页。102页，第五行第一个格，问大师姓字究其原穴者，从这里开始。这一段并没有把阴明大师的原文全部写出来，只是前面写了三个字大师姓，最后究其原穴四个字，把中间的一段啊都省掉了。中间一段写的什么呢？要是不写出来啊，不知道，所以我又把它写在下边了。下边那个就是大师姓一直到究其原穴中间那一段。我们谈阴明在中国由印度发展所经过的五个阶段，前面谈了四个阶段，现在是第五个阶段，说次第五是来说明从印度阴明翻译到我们中国来它的缘由因由。前面四段因为又隔了一段时间呢，恐怕大家也记得不太清楚，所以我们再温习一下把第一叙说因者这个拿出来。没有，这没有给请云师傅给他那有啊，都有啊，没有的向他人拿一下，都有啊。第一叙说因者，我再稍微念一下，第一部分谈阴明所发生的因由分五段。阴明论者，原为佛说无轮光一闪，备在众境，故第次运菩萨求法，当于何求？当于一切无明处求。求阴明者，为破邪论，安立正道。这是头一段，这一段是讲佛说阴明的经过。下面第二段，借出祖墓创表真事，远寄事情显成鬼事，虽刚毅一列而犹之未分，故时宾族对样，又以力破之责。这是第二段，这个是佛了之后传到世亲菩萨，他创建阴明，以至于外道祖木仙人来对阴明的贡献。第三段，由陈那菩萨世称命世，贤界千佛之一佛也，泥迹严肃，其律等次，观著作之厉害，深文艺之翻阅，于是压骨震喉， 运下辩才，三圣捧菩萨足，高数百尺，唱云：佛说因命，玄妙难救，如来灭后大义论绝。今幸福至幽渺，甚达圣旨，因命论道，愿请充公。菩萨乃犯圣观，造诸机感。斯彼南印度安达罗国王见放光明，一入金刚定，情证乌学国。菩萨曰：入定观察，将是圣境，信其大觉，非愿小国。王言：乌学国者，诸圣悠扬，请尊数正。菩萨复之，欲随汪情。妙吉祥菩萨因贪之景曰：何时大信方行小智，微广利益者，当传此事所说欲却论，狂正拓纲，可知因命，冲称规矩。陈那敬受指挥，奉一奏宣，于是亲师燕京，作因命正理门论。正理者，诸法本真之体义；闷者，权衡造劫之所有。这一段是陈那菩萨来做因命的一个经过。下边第四段：桑杰罗族及其闷人也，其绕数丈之是鬼谷，菩萨中横，游下之是绚丽，空闻离乐而已。继而善清善量，妙尽二意，其八门通一两意，考核前者规模后营，总客纲纪以为此律。这是第四段谈我们本书的作者桑杰罗祖他做因命的一个情况。我们上次是谈到这里，下面是我们要谈的啊，我也念一下。第五段：大师行至北印度境啊，迦斯密洛国，法救律师士封大律师生前耶舍，此云众称特善沙不多，即因生明论，创从考卷变小玄佑，后于总印度境摩揭陀国，复于斯洛巴特罗菩萨等冲讨幽微，更精其趣，披职业而穷其根子根底啊，寻破烂而救其元穴，遂千秋而贵物，为列我师之方先，宣读弘扬，用训初学，数十对阳邪正，实乃有鬼，实乃此论之因起。我们有一个印象，我们再接着讲啊，我们明灯草啊，回到102页。因命说发展的过程第五段啊，是宣奘法师翻译因命论到中国来，是此第五名翻译啊，前面都是啊印度大德的来制造因命的经过，到中国呢需要翻译过来。下边大唐三藏啊，这宣奘法师者。自学之年啊，开始要有学习能力的时候啊，废材，因为我们这个已经介绍过多少次了啊，也发了很多资料了，所以这个知识案文字稍微讲一讲就好了。废材经论，皆以方言异域，意义难通啊，他。背是完备的，把当时所传的中国的佛教的经论呢、啊、看了一下啊，才记感叹，这就是一种忧愁感叹的意思，说方言语啊，每一个地方的 实是当时的印度话和我们中国话相对称，啊，就是印度的方言到我们中国来，不同的地区啊，意义难同。反义的意思啊，里边很多啊字眼不能够道理啊不能畅通的地方。运山之际为泉，有的说运雪山啊。运山呢，就是我们从我们中国向啊印度看啊，这是上看的意思。我们中国东土把西天看得很重要。但是雪山之际呢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啊在雪山南部来弘扬佛法，也是代表这个佛经没有完全传到我们中国来。微尘之间幽隐一气，这样大量的经典里边还含到很多的疑问。因为佛经并没有全部传到我们中国来啊，传的那一部分呢里边还很多包括了很多这个疑难，所以一字变法失浪啊，变法那个法字那个豆尖不要啊，点在那个失浪浪下边再一个豆尖。因为佛经没有全部传来，传来的一部分也有很多的疑问问题存在，所以以至于产生很多失浪，这是自己的见解啊，凭自己的知识，凭自己的见识，很多不同的说法啊，像那个破浪的样子啊，无以还情，没有一个很正确。但是道理很通达的，那就是很平静的。道理间接四起啊，有不同的说法，互相这个不同的解释啊，这个见识的破浪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宣奘大师遂发弘誓传灯为念，所以他发了一个很大的志愿，由上面的原因他来把佛教的明灯能够再重新传达到中国来，以这个为这个他的强志在志的志愿。因为他有这样的宏大的誓愿，所以修妙音于三界，熏圣游于百城啊，这个是比较片体的文字。我们小乘声闻啊，就不要修三界了，那就菩萨要修的这么长的一个时间。到印度去寻访大的论师，就是圣游百乘。啊，我们旅行啊，过去出现叫行脚啊，或者叫参访，要走到很多地方。这个很多地方，我们总括来说，这叫百乘。平常啊，来形容啊，出现星角是百坑烟水，就这样。天还没亮，就要赶路啊，到这个。
爬山啊、越水那个渡水啊，种种的困难，种种的这个心旅的情况。这是形容那个玄奘三藏大师他到印度来访求佛经啊，了解佛法的经过了。于是远涉向河侵攀宝树，这是一种文学的手法了。因为有菩提树，所以把那个香河呀跟宝树它来对称。在中国很多这个温泉像那个昭明温泉呐、里边那个骆宾王啊，他们写这个文章都用这个香河宝树来对称，也是讲这个印度的情况了。香河可是代表寺院的，这样深入法界采报观其他。我们中国把印度看为西天的，他们这个法界真实的佛法的存在。经17年游览百余余国，这个经跟这个经是一样的，到那个步履啊走啊什么。这个经有两种意思了，这直接，但是它也可以当部讲，和这个也可以通用，啊，也就是道路来走路的意思。那就是说步道走了啊，一时间经过了17年的时间，他经过的地方呢，游览了百余国。那就是大唐贞观19年，也西历645届的，他回到中国的长安。他带回来的翻本佛经呢有657部，这657部里边观音命呢有36部，就是政府赐予下命令在长安西边弘福寺来翻译这些佛经。22年，这是贞观22年，有的时候写21年，50人之岁，这个21年是按甲子算是五圣这个年岁。这6月15到6月15，他把这个阴明入正理论，即阴明正理论论呢，翻译出来。阴明正理论反应该是在永徽6年，一定是7年之后的事情，不，两个论不是一起反应。我们阴明大师呢是根据阴明入正理论解释阴明入正理论的，我们明灯超呢又是解释阴明大师的。阴明入正理论，这阴明说叫小论啊，阴明正理论论以阴明方位说算是大论。说这个阴明入正理论它的内容是如何，其为论也。那说这个阴明入正理论呢，它内容是春双物，哪两物啊？而是八门之真，之真事，八门之真事，哪八门真事？多谢啊！
八门真寺，有四个正的，四个寺的，加起来是八门。四个正就是什么？对，那个四寺呢？知道讲他的内容啊，还有立三相，哪三相？这是讲印的条件啊，印的条件三相是这个三种也很重要啊，要背下来。这是一个正确的理由，一定要有这三种啊，性相存在这些。你任何一个理由啊，你这个理由什么意思？就是支持你的主张的啊。在我们这个中不是主张吗？那你这个理由一定要普遍的是主张的性质才行。假设你一个理由跟那个主张根本没关系，那个理由就不能够支持这个主张了。另外那个因呢，要通频定有性理由和主张，他们一定在一个大类里边，啊，不一定完全有，但是在一个通品里边，一定是多少要有定有。这一品不是一个大类的，一定要完全没有，要完全排斥出去。这是因的三个基本的三项。因为它超是三个方向了，所以我们它也可以就是完成那个中阴郁的一个情况啊。比如说我们这个是阴啊，它到中里面到中子，一定要便是中发性。到同欲，一定是通频定有性啊；到意欲，啊，也一频的变无性，它超三个方向，所以也叫三相。立三相，就是印呢，也一定要有啊，便是中法性、通频定有性、一频变无性这三种相，因为这三相也是三个面啊，也就超个三个面也可以。方知九者之正显，九者九句印，九句印里边。有正的，有邪的，哪里是九句里边哪几句是正的？记不记得？啊？ 这个也背下来啊。这个很好记了，他这个写的很好。二八是正印，十六相为色，其余皆不定，正时应当止。哪几句是正确的印呢？啊？九句印就是由这个三相来发展出来的，这样你三相知道了，九句印就没问题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头一个什么啊啊，通品有，一品呢？通品有，通品有，通品有。第四个呢？啊？通品非有，通品非有，通品非有。那第七个呢？通品有。那第二个一品呢？一品非有，这个呢？一品有非有，这个也是完全相同的。那看得出来，二八是正印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啊，是通品有，一品非有，啊，就是通品定有性，一品变无性。第八个呢是什么？通品有非有啊？一品呢？一品非有。我们讲三项，通品定有性是吧？只要有通品就可以了，一定要有，但是多少呢？并没有限制，所以只要有一部分就可以了啊，有一部分不是，但是有一部分是就可以。但是一品呢要变无性，一品呢一定要没有，不能有一点有都不行。所以这个二八是正印，四六相为色，第四个你看通品非有，一品什么啊？一品有是吧？正好是跟那个正因相反的，要有的没有，要没有的有。六四六，这个一品什么？有非有啊？通品还是非有？和通品定有性相违背。一品呢，一定要变无性，一点都不能有。所以它是有一部分有也不行，对，四跟六是相违的，其余的呢，其余的就是一三五七九，这个因为它不定，就是不能决定它是正音呢还是谐音。你看第一个是通品有，一品也有啊，那你这个理由到底是在通品里面呢，到底是一品里面呢，不能决定。第三个啊， 这通频的这油，一频的呢也有一部分油，啊，也不能绝。第五个，啊，第七个、第九个都是这样的不定的情况，啊，有这个四句要记一记啊。